弟兄姐妹平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耶利米书，这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大先知书，被排在了17卷先知书的第二卷。旧约先知书的编排顺序大致是按篇幅长短，而不是按写作年代来编排的。排在最前面的是以赛亚书，它的篇幅最长，一共有66章，位居先知书的榜首。耶利米书也很长，一共有52章，被排在了先知书的第二卷。神的话记录的越多的书卷，我们阅读时所花的功夫也越多。按照读经进度，我们要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读这本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，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是继以赛亚之后，神在犹大兴起的又一位非常重要也非常伟大的先知。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国犹大即将亡国的前夕。耶利米的一生经历了7个不同的犹大王执政的时期，他在马拿西作王的末期出生，在约西亚作王的第13年蒙召，在约西亚、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金和西底家作王年间传道。他侍奉的年代横跨了5个不同的犹大王，长达40余年。他能这样长时间的侍奉神，造福于百姓，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一大幸事。提到耶利米，大家常常会提到这个先知的几个特点。人们常说他是一个责备人的先知，是一个流泪的先知，是一个受苦的先知。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他的这几个特点。首先，他是一个责备人的先知，他奉差遣揭露雅各的罪孽，宣告神的审判即将来临。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帝国之手，而南国犹大没有以此为戒，他们效法北国以色列，效法周边的外邦邻国，深陷在拜偶像、拜假神的罪恶之中。先知耶利米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正急速走向毁灭，他呐喊，他呼吁，他斥责罪孽，他宣告审判。他说话的语气和风格与其他一些先知相比，显得更直接、更尖锐、更不留情面。若想要罪人悔改，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对他们直言不讳、声色俱厉。其二，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，得此称呼不只是因为他写下了耶利米哀歌。他生于忧患，饱经磨难，他为耶路撒冷即将被毁而流泪，为犹大百姓即将被掳而哀哭。看着自己的同胞犯罪，看着自己居住的城邑被毁，看着曾经耕种的土地荒芜，他心痛不已，泪流不止。其三，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。耶利米受同胞的残害和逼迫比其他先知更甚。当时那个时代正处在南国犹大即将亡国的前夕，耶利米受命于国难当头、强敌压境之时，他奋不顾身为犹大民族的存亡而呐喊，为传达从神而来的启示而发声。但执迷不悟的百姓却攻击他、迫害他，他被殴打、被监禁、被下在水牢里、被陷入淤泥中。每次提到这位流泪的先知、受苦的先知，会让人联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。他在世间也曾常经忧患、多受痛苦，他也曾为耶路撒冷哀哭流泪。所以先知耶利米的一生在许多方面也预表了我们的救主基督。这本书的写作时间 大约是在主前627到586年之间。他记录了耶利米在他侍奉的40年间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和启示。书中所记录的以预言为主，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，但记载历史是为了阐明预言。今天我们要选读的 QT 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一到十节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经文读一遍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第11年的五月间，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种之功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一章的内容很像是这本书的一个前言和简介，它交代了书的作者、写作年代和主题内容。先来看第一节经文，这一节经文交代了先知耶利米的族谱，他是利未祭司的后代，居住在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亚拿突城里，这是一座祭司城。身为祭司，耶利米本就有权柄教导百姓，而神又将先知的使命额外加给了他。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兴起的，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，神赐他说预言的使命。接下来的第二、第三节经文交代了耶利米蒙召做先知发预言的大致年代。如果想要明白他所说的预言，就应该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。耶利米的童年时代处在马拿西和亚门做犹大王的黑暗统治时期，这两个王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，而南国犹大在恶王马拿西和他的儿子亚门长达近60年的黑暗统治之下，举国上下拜偶像成风，百姓道德败坏，信仰坍塌。犹大王亚门死后，他的儿子约西亚继位。约西亚是一个好王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他八岁登基，在做王的第12年，他开始在全国施行改革。他心怀诚意，想要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除去丘坛，废掉偶像。先知耶利米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兴起的。第二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。在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，耶利米蒙召做先知，神的灵感动他，把要传递的信息显明给他，吩咐他奉主的名宣告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和预言。耶利 米蒙召时年仅20岁，他的年龄和当时做犹大王的约西亚相仿。神在犹大地兴起年轻有为的先知和君王，本意是要医治那地，拯救那国的民，但百姓不肯受管教，他们不愿被医治。直到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，举国上下偶像崇拜的恶习仍未被除去，王梗悖逆的百姓定义要走向灭亡，再好的君王，再好的先知，也无力阻止罪恶的蔓延和毁灭的来临。第3节经文，直到耶路撒冷人被掳巴比伦的时候，耶利米仍在他们中间说预言。耶利米在犹大地说预言的时间长达40年，从约西亚做王第13年直到耶路撒冷被毁，这之间刚好是40年。犹大百姓在被掳巴比伦之前的40年间，虽有先知耶利米在他们当中说预言，但他们对先知的警告不闻不顾，这令他们的王梗悖逆显得更是罪上加罪。神因为先知的缘故忍耐他们的恶行长达40年之久，最后终于在怒中发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第5节经文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就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赋予耶利米先知使命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是将他造在母腹中的全能者。他尚未出母胎，神已决定立他为先知，将他分别出来担当先知的职责，就像施洗约翰尚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。使徒保罗在说到自己的时候也曾说，是神将他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成为使徒。我们的神在造人之前就已经知道将来如何使用他们，他要人成为何等样的人，就会呼召他们成为何等样的人。他的旨意绝不落空，他的知识无错谬，他的旨意不改变。神指派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，要他向列国说预言，不只是单向犹大说预言，也要向列国说预言。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书，这些预言仍要叫我们学功课，为要教导我们，为要警告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所处的世代。第6节经文，耶利米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对百姓说话，因我是年幼的。耶利米深感自己不配承担这神圣又伟大的先知职分，尽管他尚未出母腹，神就立他为先知，但他对这事毫不知情。当呼召临到他时，他手足无措，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事工，担不起这样的重任。他说，我不善言辞，我说话没有权柄，无人会听，我年纪太轻，难当重任。人在服侍神的事工上理当战兢谨慎，不可盲目自信，心存敬畏和慎重的态度乃是合宜的。前不久，我在一个青年查经班里带大家查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说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先知耶利米是一个胆小怕事、怯懦软弱的人。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，他说，从刚刚读到的这节经文里可以看到耶利米性格中的羞怯和软弱，而且当巴比伦大军前来攻打耶路撒冷时，耶利米劝说百姓不要抵抗，直至百姓被掳巴比伦之后，他又写信劝诫大家要定下心来随遇而安。特别是读到他所写的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看他整天流泪哭泣，更让人觉得他胆小怕事、 怯懦软弱。哦，不是这样的，他这样的印象，这样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。刚刚读到的这一节经文是耶利米蒙召时的一个本能的反应，表现出他的谦虚谨慎和对先知职分的敬畏和慎重。至于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后，耶利米告诫百姓，指出他们今天之所以会被掳他乡，那是神的作为，神没有冤枉他们，更无意加害于他们。耶利米劝勉他们要在苦难中安心忍耐，因为神必为他们稍留余种，时期满足时必领他们回归故里。耶利米之所以会这样劝诫他的同胞，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，主张投降求和，而是因为神吩咐他如此行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传达神的指示，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，神的话好像烧着的火，必塞在我骨中。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，他不能不说出来，因为这话关乎着犹大民族的生死存亡。耶利米终其一生都在忠实履行其先知的职责，他在蒙召服侍的40年的岁月中，犹如一座坚固的高城，屹立在风雨之中，坚不可摧，巍然不动，完全不为攻击、苦难、拘禁、威胁所撼动。先知耶利米不是懦弱胆怯的，而是坚强勇敢的，他是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，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忠贞又坚强的耶和华的先知。在第七节经文里，神对耶利米说，你固然年幼，但我仍要立你做列国的先知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就必赐你能力。无论那些人多么强大，多么悖逆，多么顽固，多么抗拒，我必赐你判断力、记忆力、口才、智慧和能力，使你口中能说出当说的话来。全能的神可以随己意使孩童成为先知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。第八节经文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你不用惧怕他们，他们貌似强大，仗着人多势众，以为能恐吓你、惊吓你，但你是奉万王之王的名说话，你的权柄从神而来，凡传神话语的人都不可因人的脸色而惊慌，因神必与你同在，不但在你所行的事上帮助你，还要救你脱离逼迫者之手。神既为你而战，有谁能抵挡你呢？地上的君王通常不和他的使者同去，但神必与他所差遣的使者同在，他有能力保护他们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与他们同在。第九节经文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。在这里耶利米得见异象，神伸手按他的口，将不可或缺的言语的恩赐给了他，这样一摸他的嘴唇就开启，这样一摸神的话就赐给了他，预备他应对各样的场合和各样的环境。造人口的那位神如此这般装备他，为要使他刚强壮胆。神不但将知识放在他头脑里，也将话语放在他口中，那些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 QT 经文的最后一节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种之功。神所赋予耶利米的使命很奇特，神说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。耶利米当时只不过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但神却立他在列国之上，不是立他为王，命他用刀剑去管辖列国，而是立他为先知，去传讲神的话， 要他在全地施行拆毁、倾覆、建立、栽种之功，要倾覆列邦的偶像，拆毁他们的庙宇，摒弃他们的恶习，除灭他们的罪孽，要在全地除恶扬善，使信仰被建立，美德被栽种，使万民归向神。神借先知之口宣告列国的结局和下场，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世人面前。凡顽固作恶的必被倾覆拆毁，凡醒悟悔改的必被建立栽种。尽管当时那个时代人们藐视先知，但神却赐尊荣给他们，扶持他们，坚固他们，使他们 口中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名向百姓宣告从神所领受的预言，而将来的事就按他所预言的一一应验了。刚刚我把耶利米书第一章的前十节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解读。其实我原本没打算对每一节经文都做一个注解的，但今天重读这段经文，觉得每一句话里都蕴含着一些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，或警告，或劝勉，或阐明历史，或展望未来。先知书里没有一个字是突然的。希望刚刚分享的这些内容能提升大家对这卷书的兴趣，能激励大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跟着读经进度仔细阅读这卷书。以前常听人抱怨说不喜欢读耶利米书，篇幅太长，经文难懂，书中所传讲的信息过于沉重。听到这样的抱怨，联想到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，当时犹大百姓罪孽深重，审判的烈焰已经向他们席卷而来，而他们却毫无察觉。耶利米的肩上担负着斥责罪孽、宣告审判的职责和使命，他所传讲的信息之所以沉重，是因为百姓的罪孽深重，他想用话语唤醒他们，正所谓忠言逆耳啊。其实这本书里也有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和安慰人心的应许，不是吗？书中有经文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还有经文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些与福音相关的章节所带给人的安慰和盼望，足以平衡和弥补在解读隐晦难懂的章节时所费的周折。如果把先知书比作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和原野的话，那在其地面上铺陈的是丰盛的瓜果、菜蔬、五谷、禾黍，而在地底下则埋藏着丰富的金银、铜铁、煤矿、石油。先知书里那些脍炙人口的经文、经句，如同地面上的出产，我们可以随手采摘。而那些相对较难的章节，则如同有待挖掘的宝藏，需要我们昼夜思想，仔细研读。希望在先知书的阅读中，我们每个人既能采摘到田间地里的出产，也能收获到开采挖掘的宝藏。无论是田间地里的出产，或是开采挖掘的宝藏，都可叫我们在圣经的阅读和学习中得安慰、得益处。唯愿每一天我们都能从神话语中领受他的恩典和启示，愿神赐福给每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